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4年5月3号的时事大家谈，这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呢，我们给观众朋友们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是新闻自由每况愈下，中国成全球最大记者监狱；第二个是经济困难时为何官方重提习近平的头等大事。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5月3号是世界新闻自由日31周年，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最新2024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国的新闻自由度在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排行中排第172位。无国界记者组织并称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记者监狱，目前关押了119名记者，其中包括以10名香港记者。曾经在历史上新闻自由排名进入头20位的香港，如今的排名跌至第139位，与卢旺达、埃塞俄比亚等国家为伍。中共新版反间谍法与香港23条立法之后，记者的人身安全在中国是否已经荡然无存？将北京视为新闻业的头号敌人是否恰当？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那么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明先生。纪先生您好。
哎，小兵好，叶文好，大家好。
第二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邓玉文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纪先生好，大家好。
好像我这还没有出现两位嘉宾的影像啊，我们这个导播调一下啊。那么这个根据这个无疆界组织的他一位专员啊跟美国之音的介绍呢，他说中国今年的排名啊略有上升，什么意思呢？那就中国去年的排名呢是倒数第二。那么这个上升这个怎么解释呢？他说中国呢没有任何改善，唯一变化的原因呢是其他的国家的自由度在下降，所以中国的这个排名就提上来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呢纪硕明先生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所以我想首先请问他，就在您看来呢，中国的这个新闻业啊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你认为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它本质上的意识形态化。中国社会它是以一个强烈控制，它就强调舆论就要一律。最大的问题是执政党它根本不认为中国应该有新闻自由。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无论是执政党本身的权力系统还是法律系统，都不会支持新闻自由。他们视新闻只是执政工具之一，是为政权摇旗呐喊，而不会给你任意监督批评的这样的一个自由的。所以呢，中国的媒体都必须与执政党同调，你别说批评，质疑都不行，自然导致不该有任何的自由度。我是觉得现在中国的媒体是没有任何的新闻自由度，这是我们这个普遍这个普世价值所讲的自由度。在自由社会当中，我们称新闻是一种传播，而在集权的体制下，新闻就是宣传，本质上就是维护政权的枪杆子、刀把子和笔杆子三位一体当中的一个重要一环，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区别。所以这个他那个自由度的排名会排这么后面跟他的一个体制意识形态化是有关系的。小平。
刚才纪先生谈到了党对这个媒体的控制这是我们很多关注中国这个新闻自由的人特别关注的一个点。但是呢，现在这个从这个无疆界组织的这个公布来看呢，中国除了党对这个意识形态和新闻的控制之外呢，他现在用监狱来对付这个记者，这是全世界出了名的。所以说这个尤其是在中国的这个新版的这个国安这个间谍法通过之后呢，这个一位接受采访的记者说任何形式的采访 都可能被解释为违反这项法律。那么现在这个中国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党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而是中国与间谍法以刑法来对付记者，让记者连人身安全都没有了。这个问题金先生你怎么看呢？
这个我觉得他实际上就是让你这个闭嘴不能说话，但尤其说这个不能说这个跟党啊不一样不一致的这个话啊，所以呢他这个啊用这样的一个权力的方式、啊、来控制你。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逻辑关系，那他意识形态化以后，他不给你自由度以后，他用什么样子方式来控制你呢？那就是用权力来控制你，是吧？这个你提出批评啊，都要让你消声。那消声的方式啊，就是抓人。很多这个包括我熟悉的啊，我们知道《南华早报》那个记者陈敏丽，那他就这样人间蒸发了，没有任何一点的消息。那到底是为了什么，你都不知道。我们也知道，原来那个陈磊。那陈磊最后现在是就放了嘛，放行了。但是我们知道他根本就没什么事情啊，他只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成为他一个啊政治的啊权力控制的一种工具。小平，
好，那么既然你来自香港，那么香港的这个新闻自由呢，那是啊悬崖式的这个下降，历史上曾经挤进前20名，那么现在。今年呢，最新是排在135位。那么这个香港的这个新闻的情况呢，你能给大家啊稍微说一说，看看是怎么回事吗？
啊，那当然，这个因为我现在退休了嘛，跟我在做记者的时候完全是啊不能相比的啊。现在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做记者，我现在写文章，我在美国之音，如果我要讲话，我都要考虑一下跟这个国安法，因为他现在也有长臂管辖的这样的一个。也这么一个机制嘛，啊，对你都会有一个自我审查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当然，香港现在媒体的这个对政府的批评和反对声音是弱小了很多。那虽然有的说这个是啊自我审查，但是在这样的一种严控情况下，你不自我审查你行吗？是吧？肯定不行。现在能讲真话的，对吧？能讲真话的，能即使你是善意的要批评政府。啊，他如果说给你扣上帽子，他都觉得是有法啊可依，而且他会说他就是一个法治社会啊，这个就是依法行事啊，冠冕堂皇。小平，
就根据这个啊这个组织的最新的情况呢，香港本年度的新闻自由度排名略有上升，但是吴江界记者的白奥兰指出呢，北京实施国安法以来，香港的自由新闻自由度啊实则下降了啊。那么香港的这个排名上升呢，也是因为其他的国家和地区的自由的恶化。好了，我们继续来接着讨论。下面呢，我要请问啊，邓英文先生啊，这个中国的这个啊媒新闻自由的这个情况呢，美国之音昨天有一篇对外媒记者的报道。那么外媒记者就提到，就是中国相对自由的一个。新闻业的黄金时代呢，是2000年的前后。那么现在的这个外国记者，他们在中国的情况，他用什么字来形容呢？叫用苟延残喘来形容啊！哪怕一辆汽车着火都不能去报道啊！整个的媒体的环境可见有多差啊！这是一位匿名的这个张先生对美国之音说。那么另外一位匿名的资深媒体人呢？跟美国之音的说法是，真正的新闻已经死了，那么这个节日跟中国人没有关系，那么在这个纪念日来谈新闻自由呢，让人感觉到羞愧和难堪啊。所以说呀，我想请问啊，邓颖文先生，是什么原因啊，你分析导致了中国今天的这个新闻啊成为这么一个模样？
其实说这个中国新闻大倒退，什么现在排名172位还让我惊讶了，我以为是不是排的倒数第二，除了朝鲜之外啊，就应该算中国了。所以说这个排的
第二位，去年是第二位，
去年第二位，对啊，所以说仅仅是仅次于朝鲜的了啊，因为朝鲜是完全是没有新闻自由了啊。所以这个现在这个样子的话呢，你刚才说的问题说就什么样的问题导致中国这个新闻自由啊，这个大倒退？我刚才这个前面这个季先生已经很好的回答了我这个问题。我觉得我还加一句，就是说不但是意识形态化，而是 这个官员的个人化，而且是国安化啊。您刚才也说到了所谓的这个反间谍法，还有其他的一些法律、刑法对这个记者的这样一个人身安全的这样一个威胁，为什么会这样的呢？意识形态化的结果就必定是我们讲就是官员的个人化，因为大家都知道党这个党灭信党，党管媒体的话呢，那党管媒体谁来管呢？当然是具体到官员个人来管。官员如果这个官员尤其是还管这个国安这一块的话呢，那无疑他会从这个所谓的国安的思维来管意识形态啊，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中国那个最高的这个主管的这个意识形态的官员啊，那个常委，他就是同时还主管我们讲网络网信办网信委的主任，也就是网信委就是带有国安的性质。毛泽东上说他还就是说对这个国安这块他也参与这个。如果一个主管意识形态的人，我们讲他同时主管这个国安这一块，那可见而想的话呢，就是说媒体新闻自由这个东西是完完全全在他眼里就是一个沦为工具，就是中国的这个新闻既然是歌德派不能是批德派，歌德派你还得还有一个怎么歌颂的问题，歌颂拍马屁的方式不对的话你也是不对的啊。因此来讲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上，可以讲是完全的丧失了新闻自由。不用别人，我们讲我以我自己来做个比喻的话，我的比如讲我这个我个人感觉我2014年2015年的时候还在那个时候我还个人还在中国，还能够接受美国之音或者还能接受自由亚洲电台或者其他的外媒的采访啊、这个包括这个媒体连线的这个对话。但是如果假如说我说今天我还在大陆的吧，还在北京的吧，我想我自己肯定是不敢的啊，不敢这样做了。因为为什么呢？你的对照一下反间谍法，你的对照一下这个刑法，你就会讲啊，这个我接受的话了，那下一步是不是警察这个国安就找上门来了啊？说是你违反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这里面就带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样一个恶果。所以在中国的这个新闻自由啊，它就是完完全全沦为党的工具。它沦为党的工具的同时，它完完全全沦为这个官员个人的这样一个工具。在官员个人的一个工具的时候，它完完全全是用一个国安的思维来看待这么一种这个我们讲所谓的这个新闻报道这种批评的角色啦，这种我们讲这个媒体监督的角色啦，一切为党的利益，为官员个人的利益，来为所谓国家这个所谓的安全的利益来着想，就完全没有所谓新闻自由的新闻言论的这样一个空间，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
这个季硕明先生提到了这个意识形态化很大的一个问题，你提到了这个国安个人工具的问题啊。我呢在中国也做过这个记者，刚才我们前面提到了美国之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一位记者说，就是2000年前后是中国的黄金时代。那么我也不觉得是一个黄金时代啊，当时呢我记得我在纽约时报，我为纽约时报做了很多年啊，我是1997年来美国啊，那时候呢我知道就是说跟纽约时报去中国各地去采访相对是自由的，谈不上是黄金时代啊，跟现在比是不能够比的。因为你每次出去之后，那都有公安啊国安在跟着你的屁股后面，当然他不逮捕你啊，他不抓你啊，他也不公开阻止你。那么你坐在那个餐厅吃饭呢，他们也坐在餐厅另外一桌吃饭啊，彼此相安无事啊，他们就监视你，这就是他们所能做的啊。那么到后来我离开中国的时候呢，那么纽约时报就有这个中国的为纽约时报工作的人员工被抓了啊，那显然情况就开始恶化了。那么到现在用刚才那个啊这个一位匿名记者的话说，哪怕现在是一个汽车着火你都不能去报道，可以想今天中国啊到了什么程度。另外我们刚才两位接受采访的记者啊，季硕明先生说他已经退休了，那么在伦敦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他也感觉到要进行自我审查。那么邓英文先生也谈到了，如果今天在中国呢，他再也不敢接受外媒的采访啊。那么我注意到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呢，很多这个观察家来分析今天中国的这个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状况的时候呢，他们注意到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习近平啊，那么一个是习近平任期届满10年，权力达高峰，他对社会和党内的管控越来越紧缩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个特别显著的变化，就是这个美国之音的采访提到的，更多的来自普通的人的敌视，整个中国都在用敌视的眼光看待外国媒体。那么这个问题 邓玉文先生你怎么看？
这其实也是多年我们讲这个当局这种误导舆论的这样一种结果，他总是把外媒啊，这个外我们这个外观包括这个自媒体对中国的批评，用有色眼睛来看的，另外就是说你不怀好意，你专门这个唱中国的坏啊，不说中国的好，你是要唱衰中国，是要打垮中国，是要配合美国政府，配合外国政府，就是说从舆论上来攻击中国。从这个角度看，对于普通百姓来讲的话呢，他就会带着一双怀疑的眼光，说你来采访我，如果你是外媒的话，那你这个能不能完全的把我的话播出去，你是恰到去尾的啊，然后你会带着一个不怀恶意的来给我提供一些问题，所以他天然的就保持这样一种警惕，这样一种心理，对普通公众来讲是这样的。那么对一些这个我们讲这个经常接受外媒采访的一些专家学姐来讲，在这样一个时刻他也会保持一种警惕，虽然他不会认为你这个外媒是带着恶意来采访的，但是他会讲的，我此时此刻我接受外媒采访，第一我要经过我本单位批准啊，如果我本单位不批准的话，我这个接受采访的话，那就是违反了这样一个所谓的外事纪律啊。第二，即使是本单位批准的话呢，我怎么讲啊，我讲出去的话他也会思考我这个话是不是这个讲话的分寸啊，讲的不好是不是会被外媒利用啊，讲的这个所以他这里面他也有一个自我的这个审查啊在里面，真怕就是说他哪句话被外媒利用了，然后引起单位甚至引起我们讲背后的这个国安部门的这样一个警告等等，在这样就情况下了，当然他就是不大可能就是会去愿意接受这个外媒的这个采访。因此来讲，这个我们讲的外媒在中国采访现在就遇到了一个空前的这样一种困难，你很难就是就一个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能够接受我们讲这个哪怕是普通百姓或者说是这个专家学者的一个对你这个主动的配合的这样一种访问，这个目前我们讲几乎这几年是看不到了啊，这是一个可以讲是中国媒体的这个一个大套队的一个表现啊。
下面一个问题我想请问我们的季硕明先生啊，您是资深的这个媒体人啊，那我在做这个节目的这个材料准备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啊这个上海新闻网站啊，好奇心日报，那么这个报纸现在可能已经没有了啊，他的总编辑啊杨英呢接受纽约时报的一个采访啊，那么他这个网站呢，他说他设法遵守政府的严格控制，那么避开政府的关于政治和军事的敏感话题，但他表示呢，往往不知道什么原因激怒了当局啊，然后他又发出了一句感慨，他说在中国这个地方呢，做媒体呀没有尊严。那么季先生，你在大陆做过媒体，在香港也做过媒体，你现在退休以后在英国的伦敦，那么你怎么看啊这个在中国做媒体没有尊严这么一个看法呢？
小平，这个问题是真的很好，你提出这个问题我就一直在思考。我们做媒体的时候，我做记者的时候，主要是跑大陆新闻，我是要尊严还是要我的理想？其实我根本那个时候也觉得没有尊严啊，国宝要找你就找你了，要请你这个一起吃饭就吃饭了啊，要关照你什么不能做就不能做了啊，这个我是觉得啊，从对职业人来说啊，被严控是完全不能自我呢，当然是人格啊这种受辱啊，没有尊严，但这些只是表面现象，就当局啊他的目标啊根本不在你有没有尊严，那疫情当中所有人哪有尊严啊？这种没尊严的情况司空见惯多了去了。实际上当局不是要剥夺你的尊严，其实啊他是要剥夺你的灵魂。那你有思考，你有灵魂，你一定会表达不同的声音，对吧？你有质疑就一定不会忠诚，对吧？按照舆论一律定于一尊，他怎么能容忍你呢？你感到尊严受损，实际上他却是要你的灵魂。当魂丢了就不会有尊严的这样的感觉。我去年碰到我就是有一个自媒体的公众号被封了。封的时候呢觉得就最后这篇文章被封的文章那个因为封的这一刻这篇文章没说什么而且很正能量。就想找人去说说情 答复是什么？啊，我们这个账号封掉不会是某一篇文章，有的时候会某一篇文章，啊，大部分是根据大数据显示这个账号一直属于偏自由，那不符合这个宣传的这么一个啊这个啊调子，当你累积到一定的量的时候，就自动把你封掉了。所以他在观察你的灵魂，就根本不在乎你的尊严。小兵，
这个季先生，你被封的这个公众号啊，我还纳闷呢。我说我最近看不到季先生的这个公众号了啊，原来是给封了，而且封的理由是一个大数据根据整体情况的啊大数据计算来封掉的。如果这样的话呢，你干脆就别去再写了啊。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啊新闻自由的敌人的问题了。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想请问邓玉文先生啊，这个无疆界记者组织呢啊，他说就中国而言，无疆界啊无国界记者组织认为，中国是全世界新闻业的最大敌人，也是全世界资讯自由的最大敌人。那么我想请问邓玉文先生啊，他排名是172位，最差也比啊，北朝鲜好一点，为什么中国成了全世界新闻自由最大的敌人呢？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这其实很好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体量是最大，中国现在不是号称世界老二嘛？而且它有发达的这样一个工具，这个管制的专制的工具，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讲现在的中国属的这个大数据、大科技、这个高科技设备的问题。刚才季先生说的这个他自己的公号因为这个大数据排查说他的长期有自由化的倾向，然后因为某篇文章犯忌就把他封了这个事情在中国的很多自媒体人来讲都会遇到过，这就是中国跟其他的就我们所谓专制集权国家不同的，他有一个大数据的有一个高科技的这样一个比其他的国家更强的地方。另外一个更强的地方呢，就是他的所谓的组织能力我们讲中共从上到下这个组织能力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个维稳上的组织能力非常非常厉害。那么我们讲这个上面当然它有一整套的所谓机构，那下面呢是街道办啦、这个到了这个乡镇啦、到了村里面啦，它都有这么一整套的维稳的机构，这种维稳的机构对新闻来讲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敌人。所以我这个两方面一个非常强的组织能力，一个非常强大的这个科技上的这样一个能力，那对新闻来讲这恰恰就是你最大的一个敌人。因为我们讲新闻要的就是自由，要的就是一个自由的思考包括自由的一个报道的问题。那从这两个方面去监督的话呢，我们讲不单是说所谓的你的这个刚的那个好奇日报讲的尊严呢、没有了，地震上的这个灵魂没有了，甚至你的这个人的人生都可能是没有的这样一个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讲这个无这个国界把中国这个定义为所谓的世界上最大的新闻自由的敌人，我讲是完全恰当的，恰如其分。
那么我们两位嘉宾的讨论呢，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请问季硕明先生啊，就是接受美国之音的一位匿名的资深新闻工作者说啊，他们对中国的新闻环境的前景啊非常的悲观啊，他呼吁年轻一辈，特别是新闻工作者，如果你仍然怀抱理想的话呢，若有机会你就离开中国到一个可以施展抱负的国家啊，否则继续留在中国的新闻圈呢恐怕没有什么施展的空间，他等于给中国的这个新闻业判了一个死刑。那么季先生你怎么看呢？
这个死刑前面那个也讨论过对吧，新闻已死，中国的新闻已死。那个其实啊，就像小兵你说，原来说中国有这个新闻有黄金时代，我只能说是相对好一点啊，这个从来也没有很活泼过对吧，新闻已死这个是一直是一个啊一个悬在头上的剑。其实啊，未来会不会更坏，那个未来会怎么样啊，我觉得三年疫情啊一切都做了预演是吧，这个封闭的环境、封闭的社会、封闭的国家随时有可能会出现是吧，只是三年疫情是做了一个预演，失去正常人的生活环境都随时会出现啊，这个三年当中啊大家都还在倔强的支撑着，未来我觉得也要靠支撑。但是不管怎么说，我是这么认为，只要江湖在，新闻就存在，只是形式不一样。那从官方角度看，新闻已死，但是互联网和自媒体在觉醒， 现在中国很多事情的改变都是因为舆情，那并不是官媒最先报道出来的。那很多社会事件对百姓的不公平，互联网先做了自我拯救，地方政府呢只能是自我跟进。那舆论的这个网络舆论的压力啊是压不住的。那我觉得是非曲直呢总有人啊清醒。啊，所以我是觉得现在在自媒体在中国大陆还是相对很活跃，那么而且有些也非常见效。那当然我们也听说啊，北京是这个要对自媒体，对吧，对这个网络世界要重新进行整顿。这里边当然良莠不齐，但是我觉得里边还有很多价值，就是社会环境再恶化再强权统治，我看到在互联网的反映出来，社会正义和良心不会灭。小平，
看来季先生啊，比这个美国最近采访的这位立民新闻机工作者呢，要稍对相对乐观一点啊。江湖在，新闻就在，未来要靠支撑啊。网络舆论是压不住的。我想呢，北京呢肯定也知道你季先生的思路，所以最近啊，北京啊，这个网信办开展了一个啊，这个打击这个自媒体啊无底线播流量的这么一个通知啊，开展了一个新的叫清朗行动啊。估计也就是专门针对刚才金山说的网络舆论压不住，我就来压一压的这样一个啊一个意思。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啊这个话题的网友的点评啊，看看有一些什么样的讨论啊。那么第一个呢是 Jack 六啊，来自于油管，他说呢这个有一说一，中国在这方面没法跟美国比，体制都不一样，没可比性。美国再差三权分立还是存在的，宪法法院也是有诉讼渠道的啊。那么这个宪法法院呢指的就是美国的最高法院。那么来自这个 X 的网友呢，他说这个叫观点的网友，他说美国的言论自由在美国大学里，更在犹太人的钱包里啊。还有一位网友呢在油管，他说呢这个啊叫 Wanna Wang 啊，他说有言论自由那又怎么样，最后控制的不还是资本，以为靠一张嘴就可以改变世界吗？所以这三个点评啊，我想请邓玉文先生你回应一下。嗯，
我觉得当然就是从站在这个所谓党国的立场上来为党国进行辩护的啊。美国的就是刚才讲了，言论自由再差，至少人们还可以讲话啊。资本的力量再强大，它不可以动用到政权的力量去压制这种言论自由。中国是完全不可比的，我们讲一个零和一和一个一之上的这个自由，那是一个本质上的一个差距的。中国的问题就是它就是一个零的问题啊，你零没有这个零的话没有的话了，那你其他的一些都没有了，你都监督的权利没有的话了，那你还谈什么其他的问题呢？所以讲不是必须归结到本质上的一个问题。如果不从这点来看不了，仅是从我们讲就美国的现在出现的一些情况来反驳说这美国也不过如此，中国就鼻祖鼻祖，我讲这就是焚烧事情的这样一个性质啊。
好，我们继续看油管网友的点评。那么这个杰克六有一个补充，他说我觉得今晚的话题就错了，中国新闻自由啊，后面打了一个问号，前提是中国要有新闻自由，没有宣传部门批准，你照相都可能违法啊。那么油管的 Michael 六呢您啊，他说呢何止新闻业，所有行业都没有戏，习主席真乃天才，大好形势一声声给搞烂，这不是一般本事能做到的。Terry 网友呢也来自油管，他说二十大时外媒采访好几个人的代表，问对于习第三次连任国家主席怎么看，结果都一一闭口不言，这说明一切了啊。那么于次郎先生说呢，中共一定会说虽然世界各国有新闻自由，但中国有全过程新闻自由，中国人民虽没有新闻自由，但他们会翻墙感受别人的言论自由。这个于次郎先生啊，这个全过程新闻自由呢这个词呢北京暂时还没有发明出来啊，也许你这个提示呢他们以后会想到啊。最后呢我要感谢我们的网友的点评啊，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 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香港资深媒体人季硕明先生和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颖文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经济困境的时刻，为何北京重提习近平的头等大事？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观众朋友们好，这是5月3号的时事大家谈，这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当中国经济衰退，海内外坐等习近平指明方向，中共政治局放大招之际呢，中国的舆论呢纷纷聚焦国家安全问题，并指出这才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的头等大事，并同时提出聚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与此同时呢，权威学者透露呢，当局目前最关注的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稳定。为什么北京当局当下会有如此程度的对社会稳定问题的焦虑？北京会以什么方式面对这种社会稳定问题？众所周知，国家安全的核心是政治安全，为何大权在握的习近平呢时刻都要打出呢政治安全牌？今天我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是香港资深媒体人季硕明先生。季先生您好。
哎，小兵你好，玉文好，大家好。
第二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邓先生你好。
哎，主持人好，季先生好，大家好。
邓先生，这个第一个话题呢，我从你开始啊，因为您最近写了这篇就是习近平的这个啊焦虑啊，这个社会稳定这个焦虑的这篇文章啊，大家这个媒体相对比较关注。那么我想请问你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呢，现在中国的我们看到的一个巨大的问题是中国的经济不行啊。那么他不去关注经济问题，为什么把焦点呢挪到了社会稳定，有这样一种社会稳定的这种焦虑症呢？
其实也不能说习不关注经济问题，只不过是说从那个权威学者的透露来看，他更现在更关注这个社会稳定问题。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前一段时间中国官媒在大张旗鼓的这个谈所的国家总体，这个国家总体观，总体国家观，这个提出10周年的这样一个纪念啊，2014年的时候，当局提出了一个所谓新时代的这个总体国家安 总体国家观。那么它这个总体国家观的这样一个所谓的指导之下呢，我们看到中国的安全环境呢，就高度的这样一个恶化啊，高的。然后在2023年七号的最后一年，2022年的11月的时候，发生了我们讲这个有史以来的一个，可能是六四以来最大的一次所谓的北举抗议的运动啊。虽然北举抗议运动和平的基本上是算是和平落幕了啊，但是此后我们讲又看到一系列的事件，包括之前也出现了一些事件，这些事件有经济方面引起的，也有这个企业，我们讲这个罢工，还有一些个体的这个泄愤的事件，甚至有一些个体的这样一个，虽然表面上看似不是抗争，但是它也带有非常大的感染性的比如说邀约、双约自杀啦、跳楼自杀啦，包括这个最近好像出现了几起这个年轻学生的跳楼自杀的这样一个事件，所以讲就对。才会，我们讲当局会感觉到这个社会稳定的问题啊，对他们来讲有点这个惴惴不安。那我个人认为呢，这可能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引起的。第一个原因就可以是说，在中国这个历经一段时期的高增长之后啊，经济下行，因为我们讲的这个经济下行的通道，或者经济下行压力之下所产生的群体事件和个体的极端事件呢，它又叠加了一个大的背景，这个叠加的大的背景是中美的对抗啊和国内政治高压的这两个因素。印度讲社会的信心极度的低落啊，虽然这些事件呢，多数事件我们讲规模都不大啊，但是社会的情绪是格外的焦虑，那么事情的感染性也非常强，对人们的心理冲击是很大的，这是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它出现了一些新型的现象，比如像我刚才讲到的所谓的这个。集体的邀约自杀，去年的集体出现了两起的这个，我们在风景区的这个集体年轻人的集体邀约自杀的这个事件，还出现了公务员的最新的讨薪事件。我记得这个前不久，什么河南濮阳那个什么电视台呀，还打出了讨薪的这个旗号。这些现象是新出现的一个不稳定的一个社会现象。那么个体的自杀和农民工的讨薪呢，它是都是中国社会的常态了啊，但是。这个对社会的绝望，邀约自杀呢，这是一个新出现的一个现象，它反映了中国社会底层本身呢，那长期以来所承受的那种巨大的生活压力，在经济困难时期可能说是雪上加霜啊，超过了个体承受的一个临界点，那么这类事情对人们的内心波动是极为强烈的啊，因为所以讲这个在表现为这种集体自杀行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说。这种这里是这个，由于这种对人们临界点的这样一个很难承受啊，它也会极容易引起社会的那种恶性报复的极端案件。这种案件我们的近来似乎也有这个增加的趋势。另外一个方面，经济困难的加剧让政府财政收入锐减，公务员普遍减薪，并且出现发不起工资的现象，这也会无疑会也会打击了我们讲这个公务员群体对当局的这种忠诚啊。在比较说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比如要由银行挤兑呀，所引发的这种民众抗议啊，以及由房地产危机啊所引发的那种业主停贷断供的这种现象啊，它都还会引上的金融和经济，尤其是金融，如果金融出现问题的话呢，它会出现引上经济，进而引上这个金钱的不安。所以讲这个，这些呢都是过去不断出现，但是今后很可能。不再陌生的，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某种形式的这个新的社会抗议形式。因此来讲，我们讲这个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局对时下的社会不稳了，的确他是不敢掉以轻心的啊，不敢。但是话又转过来，就是说要缓解对不稳定的担忧，还得依赖发展经济啊。所以讲，我们讲当局的真正的麻烦就在这儿。
那个邓先生啊，你说这个社会稳定问题严重到冲击其统治呢，有可能在政策上做出调整，乃至修正其发展的路线。白纸运动迫使当局放弃清零政策，改弦易辙，就是一例。那么这可是积极向好的方向在发展了。那么你能不能解释一下，北京当局会顺应这种社会焦虑的压力，从而推行某些有利于老百姓的政策吗？
我觉得是不排除的。为什么讲不排除？这当然是压力要逐个逐个大啊。比如讲，当局讲三中全会要释放某种释放改革信号，我就认为这个为什么他拖到7月份才召开呢？不是因为这个时间紧，可能这个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他要找到，就是说党内啊，他没有就三中全会的主题找到一个共识。那么这个一直拖到现在，那可能就是大家都认为这太经济改革了，必须在这个方面继续做文章啊。这样的话呢，就所以说，习近平本人也许他不赞成改革，但是党内的主流意见啊，包括李强啊，可能也主张这个要改革来缓解这样一个经济上的这样一个下行的压力啊，或者说干脆讲经济危机的问题啊。印度来讲的话呢，在这样一种状况之下，只要外界的压力足够强大，假如说这个川普当选的话啊，川普现在其实很有可能当选。但是据我所知的话，北京的很多部门，这个最近《华尔街日报》也报道了说，北京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呢，每个部门都现在是都有派人专门盯着美国这个，尤其盯着川普阵营一举一动啊，就是要就是观察川普是否可能的当选。他们也现在也进行了一个沙盘组的沙盘推演、沙盘作业，也就是说，川普一旦当选，他那个60%的这关系的这个所谓的大棒啊，如果打下来的话呢，那中国如何应对的问题？所以讲，我认为不排除三中全会也这个把重新把所谓的这个经济改革作为它全会的主题，不排除这个某种意义上的为了应对川普当选的这样一种可能性的这样一个状况。因此来讲呢，如果三中全会要进行改革的，不管它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的话，它你要就是要做个样子的话，你也要写几条嘛。也要写就几条，就好像我们讲这个18届三中全会，18届三中全会其实，从当时来看，经济界、舆论界都是比较这个蛮比较的这个赞扬的，说这个是一个比较全面的改革时点。问题就是后来没有认真的这样一个执行的问题。当然，他没有认真的执行，他也是有个过程，也不是刚开始他就不认真执行，后来是一些比较慢慢环境的变化，他才不去支持的。所以讲，现在的这个当前的环境跟10年前的环境又是不一样了。当10年前，习近平觉得中国还不错，我还可以扛下去的话，但是如果现在他再抱着这样一种心态的话，我觉得他肯定是不行的。一个首先是社会的普遍的低落，情绪低落，人们的信心这个低落；另外一个就是外界的环境呢这比当时2014年的时候是已经恶化的不，就是说不能相比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他制定了一个漂亮的经济改革时间点而不去执行的话呢，那我认为他有这个东西，就是真的就是无可救药了。就是说，也就是说，无论从救党还是救他自己的这个政权这个出发了，只要外界压力足够大，他是有可能是会进行某种调整的啊。我说的调整只是某种调整，这个调整也只是在经济方面的调整，而不涉及到政治调整。政治上是丝毫不会调节的，这个是千万不要有什么幻想的啊。
那个邓颖文先生的两个主要的观点呢，第一个就是说，北京当下的关注重点不是经济问题啊，是社会稳定问题啊，关注的是剩余对经济问题的关注。第二就是说，基于这样一种关注呢，北京当局有可能在经济政策上做出调整。那么，季硕明先生啊，您有机会去中国大陆近距离去观察，那么你怎么看北京对社会稳定问题的关注？因为我们海外感觉就是说，北京把中国社会捂得像铁桶一般的严实啊。那么，白纸革命呢，虽然声势浩大，但是北京几乎是用举手之间就把它打下去了，那么也看不到任何就是说对社会稳定构成巨大威胁的这样一种影子，那你怎么看呢？
叶文那个刚才讲得很好，他因为对中国问题有深入的研究，讲得很系统。我是看到这个一场疫情之后清零以失败告终中国呢是出现了系统性的稳定崩塌，它包括经济奇迹不再、人民信任丢失、法治法律失衡、正义良知无感中国梦真的变成了只是梦，到现在为止这样的基础下，社会维稳问题必定就是一个大隐患。加上中国紧张的 这个日益紧张的这种国际关系啊，啊，西方国家对中国提高了警觉，实施了制裁，都让中国高层极度的感觉不安全、不安定，是吧？但是今天啊，他一直在讲要改革、要开放啊，这个我相信他也希望用改革开放来扭转这样的一个局面啊。这个他也知道，中国的得益经济的得益发展呢，就是因为四五十年前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的这样的一个改革开放路线。但是中国现在面对国际国内形势啊，要比四五十年前改革开放之初要复杂的多，对吧？那个事实上是被温家宝说中的，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保障，得到的经济成果会丢失。那我们看到2012年至今十多年过去了，就不愿意深化改革啊，往后走必然影响经济和国际地位啊，你要重启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啊，必然要面对长期执政的问题啊，所以他可能像三中全会，他一直是从来没放弃过，中国从来没放弃过改革开放，从来没有说要停止，但是他这个改革我觉得只不过是一个政策上的调整调色，因为邓小平的改革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体制和制度的改革，现在我们讲的改革是在不会对体制和制度来动手的，那么这样的改革呢其实它的作用是不大了，因为我刚才讲了它跟四五十年前的改革开放是不一样的，是吧？一个是你的开放是双向的，要外界要认定你是真是有你有足够的这个开放力度了，而且还有制度上的保证，是吧？所以你就是现在讲我旅游开放了，是免签证了，有多少外国人进来呢？大量进来就跟以前不一样，人们不相信，是吧？而且呢，如果说他是从制度上体制上来进行改革的话，那么他又会面对怎么来保证他长期执政的问题。那当初为什么要走回头路，就是考虑到有可能啊这个对执政啊共产党的执政产生威胁。所以我觉得现在呢是进退两难啊，那个七月份的三中全会啊基本上会推出改革开放的措施，或许说力度也会很大，对吧？但是我觉得根本上是很难改变现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啊，因为它还有一个体制改革的这么一个那个难处，不愿意走下去的这样的一个难处。小平，
就我们两位嘉宾啊，现在看着啊，这个对这个当局的啊社会稳定的这种焦虑啊的看法啊，我觉得是趋同的啊。那么季先生提到了一个系统性的稳定坍塌的问题，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呢，还有西方的制裁啊，所以说北京当局感到不稳定，那么呢也认同啊北京当局要做一个政策调整，但这种调整呢不是体制性的或者是制度性的改革。好了，我们继续来讨论。那么这个邓义文先生文章呢提到了这个社会稳定的焦虑的问题，那么实际上啊这个焦虑这两个字啊是最近的这个西方或者最近一些年来西方在观察中共政治常常使用的一个字啊一个词啊。那么从社会焦邓义文先生的社会焦虑到黎安友先生2023年在接受美国资金采访时候提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焦虑啊，那么日本的这个记者呢石马明夫呢在美国资金的一个专栏节目里提到了习近平对美中关系感到焦虑啊，那么李道葵呢在2014年1月的时候呢接受财经媒体彭博访问的时候呢说习近平实际上比美国领导人更焦虑啊，他非常焦虑两国关系发展的轨迹，然后关注习近平焦虑问题最多的是纽约时报的记者楚白亮，他说面临中长期风险习核心也很焦虑，2019年习近平的焦虑不安啊。那么再加上最近网络上流传的一个习近平在会见布林肯在之前在那个人民大会堂度那个步的那个焦虑的那个录像，所以说许多人说习近平很焦虑。那么邓义文先生你怎么看这一系列的就是说 北京或者是习近平或者是中共挥之不去的这种焦虑现象的观察呢？
这就是可称之为一个系统性的焦虑啊。这个系统性的焦虑就是贯彻到社会的、经济的、外交的、安全的，包括人们心理的、信心的各个层面啊，各个方面。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作为最高领导人来讲，那自然就是更加焦虑了。他焦虑的当然就是自己的自身政权的这样一个稳定。焦虑的如果他还有一个长远的规划的话了，当然就是属于中共的这样一个能不能这个继续统治下去的这样一个问题啊。所以讲这个，我们讲这个领导人的焦虑跟这个党的焦虑，或者说跟国家的焦虑，其实是既是一回事，但是又有差别啊。差别就在于就是说，领导人还要考虑个人的家族的这样一个安危的问题，是他多了这么一个东西。如果他还有这样一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党国情怀的话，他还考虑一个说党的生存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个情况，那当然就是你身上自己的政权的这样一个焦虑的问题。那么对于这种系统性的焦虑的问题，要破解了其实也非常非常简单啊，就是你这个从你的根上啊，你的根上。因为什么最容易引起焦虑的，什么最容易缓解人们焦虑的，那就是你哪一点你就是破解它哪一点啊。那现在的问题它不从根上去做，它只是从这个枝叶上啊，枝叶上去做，想试图就缓解人们。这个枝叶上做缓解焦虑了有没有作用呢？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作用，也有点作用啊。但是这个作用你如果不能从根上的话呢，那在另外一个时刻它会以另外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啊，甚至会是说它原有的焦虑之外啊，再用一种新的方式表达出来啊，或者加重，或者用一种新的方式表达出来，所以就是层出不穷的。但是如果它要一种根上去改的话呢，我们也知道这个根就是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那么从这点改的话呢，这就是涉及到个人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地位的问题，个人愿不愿意放下私心，放下自己的这样一个这个对地位的这个权重的这个这样一种担忧的问题。所以讲呢，错综复杂，我认为啊，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基本上目前这个问题是一个无解的问题。但当局现在选择的这个方式呢，就是试图从个别领域，或者说从经济层面啊来去缓解。他认为如果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了都是这个，因为这个经济发展得很好，人们的生活啊这个我们讲这个人们也比之前这个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啊，中产阶级也在壮大，所以讲这个社会的焦虑也缓解了啊。那现在他认为再重复这么一套方式的话呢，能够就是说化解这样一个危机，能够让这个政权让共产党至少让自己的这个在当权的时候能够渡过去。那既然基于这个自己渡过去之后，他的下一任怎么样，我觉得可能就不是他能够所能考虑的。但问题就在于，就算从他自己出发的话呢，你是从经济方面的试图缓解人们的焦虑的话呢，能够是否让他的这样一个整个的任期啊，我们讲如果能够再做一任或者再做下任的话，在他的整个的任期能够平安落地，都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所以刚才这个邓毅文先生呢从这个季说明先生谈到的系统性的这个稳定坍塌，再谈到了这个北京的系统性的焦虑，那么最后就落实到北京的一个政治上的焦虑。正好呢，这个台湾的自由时报讲啊，北京啊实际上是面临空权的这个权力的这个焦虑。那么这个面临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北京提出叫聚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那么这是北京提出的12个制的应对策。那么刚才邓毅文先生又讲到了基本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所以我想请问我们的这个季说明先生啊，北京的这个聚安思危到底能够有什么作为呢？
我觉得啊， 它这些用词啊，都是一些新的用词。那么实际上，它居安思危的问题还是考虑的是政治安全问题，因为政治安全问题呢，它涉及到一个执政安全，那政治不安全就威胁到这个统治权力，所以它所有的围绕的啊焦虑也好啊，围绕的想解决问题也好，都是确保它的维护它的一个啊统治权力。就所以他现在不断的反复提国家安全，其实就是担心全面的不安全。但是我觉得他是把国家安全问题呢简单化了，那以五反来确保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等等。但是经济不好，老百姓生活没有保障，难道这不会危害、危及到国家安全吗？经济我觉得完全绝对会影响政治安全。那这里我们看到集权体制跟民主体制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就在于民主体制啊，它是把在野党看作对手，老百姓是他的支持者，得到老百姓支持就能把对手打趴，对吧？集权体制呢，它看似是没有反对派，没有反对党，它是把所有的人都看成是一个对手，对吧？都有可能来推翻政权，所以呢，它就要搞安全大撒网，对吧？来保持自己的政治安全。搞人人过关来表忠心，对吧？他所谓的居安思危，思者有变，备者无患，就是要搞一个全民的这样的一种安全意识。啊，有的时候啊，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确实也有效，对吧？说反间谍，就觉得身边就是全部啊外国人来的，都要打一个问号，啊，所以我也看到不少视频，有些海外回去的。那他说那个中国啊，你们现在号请我们回去开放这个签证，但是到了里边又查这个又查那个，非常非常严厉。结果下面啊，这个老百姓留言就是说啊，你可以不来，那就是要查。就现在这样的一种啊政治安全这样的一种宣传，在信息不对称下，就是让老百姓真的也是觉得啊，所有的外国这个。外国人海外的国家都是反对中国的，是吧？都是给中国带来不安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的这样的一种治理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挑战啊，而且也不可能会见效。那个它跟经济两条腿走路要都走好是很困难的，啊，这是一对矛盾，小平。
我们再看看我们观众的点评啊，这个华荣网友来自 X， 他说中共的头等大事确实不是经济外交，头等大事就是中共和习近平的生死存亡。中共和习近平都清楚的知道自己对中国人民、对全世界、对全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他们现在的政策就是多活一天算一天，多活一时算一时。那么油管的网友呢，塞尔呢，他说习近平如果坚持改革开放呢，就无法清除政敌，无法建立个人功勋，并非经济问题。那么网友呢，我们的博书记呢，这个网友呢取了这么个名字挺有意思的啊，他说温家宝说过，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的成就会啊得而复失啊。这是我们网友的点评。那么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要感谢啊，我们的两位嘉宾啊，香港媒体人纪硕明先生和中国战略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参加今天的十四大家谈。我们的两位嘉宾啊，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呢，我们的节目呢是5月4号早上9点的中文视角呢。将播出中国几个思路，崩溃、转型还是停滞，专访中国的独立作家王绿雄，欢迎我们的大家呢收听收看。最后呢，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节目，并且参与讨论。我是主持人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